我觉得我们常常是怎么说呢？常常是该坚持真理的时候，因为人的情面没有坚持真理。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大家可能听了以后比较不高兴。前一段时间我们发生过一个事情，就是这里美国教会需要办这个国办宣道，我反正也走了，说话没有顾忌。Okay， 办这个宣道年会，当时很多这个 missionary 回来，要挂旗子，挂了很多国旗。当时这边挂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那里挂了一个台湾的青天白日旗。OK， 哎，当时我们就弟兄姐妹就心里不舒服了。这不是对中国这个一点，我们只有一个中国，
怎么样？
其实那青天白日旗它还是一个中国。对对对，其实所以其实青天白日旗它还是中国国旗，还不是它只是不认同这个大陆正统的政府，我认为它是正统的中国政府。但是在美国传教士眼里，它并没有这种，它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所以后来哈，他们说会影响大部分人的情绪，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这个旗子，我不知道是取到了边上去，是通过我们给他报告。但是我跟大家商量，哎呦，对啊，这样会让很多人心里不满啊，尤其是福音朋友，他一来看，怎么你们这里搞独立吗？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老美挂这个旗的意思是什么？是在十字架面前，我们本来没有什么这种国家。民族狭隘的民族主义 ，OK， 或者某种政治理念，对不对？本来没有这样的东西，在神的大爱里，我们去不分化外人、野蛮人，对不对？没有希腊人、犹太人，没有我们这里两岸三地都有，对不对？台湾弟兄姐妹，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事情做错了，那个时候就是因着大家的情面很，因为这里现在大陆弟兄姐妹多，大家很容易自然而然有这样的情绪。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让我们自己的国家民族情绪取代了耶稣基督十字架里面把那个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的，所以说我说我们思路不清晰，我们的生命常常被这些东西影响。然后在有的时候呢，本来应该当体贴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指责，所以总是搞反，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读神的话语读得不清晰，对，搞不清楚到什么时候用什么东西来真正的把它应用出来。所以这个神的能力啊，使你清晰。就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电影，不是电影，是在 YouTube 上看，不是经常有的十几分钟的小电影，就有个人介绍，很快，哇，这不错，这样你不用花那么多时间。但是那电影讲的故事有些挺有趣的，就有个人本来是个创作写作家，是不是？他很稀里糊涂，因为酗酒的原因，或者脑子里总是一片糊涂，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有写作的才能，可是东西也写不出来。然后有人就给他一个药丸，他一吃，脑子里就很清晰，就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要写的是什么，所有的事情就变得很有条理，哇，马上就成功了。但是第二天又返回原样，所以他要天天吃。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这个啊，就是药丸，就是。触摸到神的手，他的能力让你里面变得清晰，让你知道你生活中的重心到底是什么，对吧？所以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孩子、配偶，所有怎么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到底这一切是为了什么？让你很清晰，让你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得失放得下来。你首先要有这个清晰的认识才行，没有这个清晰的认识，你总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声音很多啊。人有各种各样的道理在你的耳边，从小到大你不都这种感觉吗？人云亦云，随大流，跟着大家一起做，对不对？我所羡慕的东西只不过是别人羡慕的东西而已。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了神的话语，但是里面不能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什么叫明白它真正的含义呢？就是让你的心灵得到触动，觉得啊，对对对，这就是对的，不管别人怎么说，这是神的话语。那个东西是需要神的，不是你头脑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知道神的话，这个能力让你真正的去爱慕神。你看大卫他说，我的心如露可慕溪水，我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什么叫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他心里爱这个东西啊，但是让你生发出来这个爱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搞读经小组，每天大家读一两章，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哎呀，这个话真是美啊，就像蜂王下地的蜜一样甘甜， 你有没有真正爱慕神的话语？这个能力使你真正爱慕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相信神的话， OK， 头脑里相信，但是这个能力可以让你遵守神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读过许多的圣经，明白很多的道理，但是行不出来。行不出来的问题就是好像最后的一下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是这么软弱，就是没法改变你的那种心态，做不出来那个决定，就好像要信主之前心里已经好多好感动了，就是不能举手。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很神奇，我觉得人灵魂里面的东西真是很神奇。那东西是什么？那个是神的东西，能让你改变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是这个血肉或人所触摸到的东西，那是最重要的。在罗马书七章啊，这么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里头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只是行出来一点。这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我想你们应该都有这样的体验。如果你真正的想要跟随耶稣的话，就是他说后面说的好，他说我觉得有个理，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是发现，比如说我要准备讲道的时候，讲到就是弄到一段，哎，我觉得哎不错，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总是想去玩玩游戏啊，看看什么其他的东西啊，一下就把你的注意力就抓走了。而且这个东西不是说好像你功力高深到一定程度它就不来了，不是这样，是你随时只要和神一脱离连接，你就会陷入那样的状态。我们就是这种可怜悲惨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们本来的那个东西。这是保罗说的，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你说他这个话，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多么的绝望，可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要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们不要让我们里面那些邪恶的声音占主导的地位。然后他后面来了句，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好，我在想说你怎么把它展开讲一讲，怎么个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对不对？我们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说还没有绝望到说我真是这么苦啊，这个地不像这个血漏的妇人这么样的绝望，没有说真正的我要排除万难，我要去找到耶稣，没有。我们可能还是很多的时候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去改变，但是你能改得了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对不对？心里你能下一次在人跟你产生矛盾的时候，你心里不产生那种怒火吗？你能在自己的受侵犯的时候，或者你的孩子受侵犯的时候，你心里不生出那种要 revenge 的那种感觉吗？或者说你的肉体仍然会生出那个感觉，可是在那个时候有没有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说，对，我这样不对，我需要改过来，而且你愿意这样去做？这个叫做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变得清晰，神的能力可以让你改变你的这种，不仅仅是让你的血肉之。彼得前书这里是说哈，你看彼得前书是写给一群当时受患难的基督徒，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当时那些基督徒，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受逼迫，对不对？像今天中国基督徒好像越来越受逼迫，在那种情形下，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他的情绪上感觉是忧愁，可是他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到荣耀尊贵。然后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却也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也就是说，在患难痛苦的时候，那个能力说让你产生的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不是又是那个由死入生的那个逻辑？你本来是应该很痛苦的，但是你心里虽然忧愁，可是你心里有满有荣光，说不出来。因为什么叫说不出来？就是言语无法表达，这个东西你只能去体会。这个大喜乐还不是我们将来所要见到的在天上的喜乐，只是将来要在天上见到耶稣时候那个满有荣光大喜乐的时候，在地上的小小的一个浴场。你要如果真的有过这样的滋味，可能你放下其他的东西就容易。这个东西让你体会到它，而且让你生出那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得救的这个道路啊，不是一个信主了以后就完事了，好像就那一下，就像我们举手绝志祷告。我们得救的是一条道路，这个能力是我们这个道路的起点，是伴随我们行走这个道路的动力，而且是将来使我们这个道路得以完全的那个把握那个东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是越来越看到自己的软弱贫穷，越来看到自己的可怜，因为你离神越近，就看得越看得清楚，你就能越看得清楚自己的不堪。所以保罗不是说我是个罪魁吗？他不是好像讲谦虚的话。你真正的谦卑在于什么地方呢？你真正谦卑在于你自己发现你自己确实是软弱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你真实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自己就 去谦卑，所以你也许能更体贴人家的软弱。为什么现在基督教可能常常给人的感觉就是讲大道理然后抨击世人，对吧？好像失去了那个像主耶稣那个什么丰丰富富有怜悯有恩典有真理那种真正的生命。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是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是完全的圣徒。他在世上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人，是完全的倚靠的他的父，他心里只有父的旨意，所以神的能力就在他身上替代了他那个人的能力。他虽然把自己从无限变成有限，可是神的能力可以在他身上得以完满的彰显。但是你要思想耶稣基督走的这条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一个他虽然医治了很多人，好像可以使风浪平静，可以使海平静，可是他从来到这个世上所要走的这条路就是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经历了许多的艰辛，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走上十字架承担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把我们从死亡里解救出来。所以这是一条痛苦，可能肉体上感觉到，但是他的内心却又充满了喜乐，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你们必要经历许多艰难才能进入神。但是这个血漏的妇人从耶稣身上得来的能力，那你说耶稣是天赋异禀，对吧？是神成为人，我们没法无法望其项背。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走在世上实际上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我们应该怎样活在世界上怎么样活这样一个榜。那我们来看榜，他先前面这一到六节是讲到的他特殊的经历，对不对？他说我自夸无疑，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示和显现的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就是神秘的东西，是所谓神给他特殊又特殊的启示。他说为这人我要夸口，他的意思说那个人不是我，但实际上那个人是他，实际上就是他在讲他自己的经历。但是因为我自己在这个世上的生命呢，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为什么他夸口他的软弱呢？然后他还讲到耶稣有一根刺在他身上，他三次求告主，刺也不离开他，让他时时知道自己的软弱，免得过于自高，免得他稀里糊涂的觉得把那个提到隐秘的空间中，让我知道其他人所不能知道的奥秘，让我就自高，我比其他人都高。不，我要夸的是什么呢？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不是这个血漏的妇人什么时候软弱，他接触到耶稣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什么复辟我，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基督那个死里复活的能力复辟我。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不断的让神的能力改变我们那个生命，让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个肉体中慢慢做王掌权的这条道路，是这条道路。所以说他夸的是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他以这个为可喜乐的。是不是像刚才说，你们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心里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大家我们知道，对吧？我的恩典是够我用的，因为他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这是这一段，他很多啊。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他的瓦器是什么？他的瓦器就是他的一个肉身，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宝贝是出于神，不是我们出于我们自己。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死亡，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好叫他的生也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的这个道路是我们让我们的肉体逐渐死去，让我们里面我们自己的生命逐渐死去，让神的能力神的生命逐渐在我们身上显大的。所以你要如果真正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会自夸的，因为你自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出于你。我本来的生命我不是这样，我本来的生命是人一侵犯我就要还击，总想着自己，总是想着地面上的事，总是把什么东西往我这里揽，而稍微给别人的东西就觉得心里很难受。这是我们的生命，只是我先前以为是我有益的，我现在都耶稣基督都是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就是将万事也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认识我主耶稣为我至宝，使我认识耶稣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是不是又提到这个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效法他的死。这个大能让你晓得和他一同受效法他的死，这是没有第二条道路，只有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只有说经历艰辛，经历你自身的死，神的大能才会在你的身上，这没有什么其他的 我觉得并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不是说你坐在家里从天神能力临到你，你就可以就像得了什么特殊启示的神仙一样，就可以到处去叫别人你当怎么活。你自己活不出来，我们如果活不出来的话，我们也没法真正的对弟兄姊妹有任何的共鸣。为什么那些大陆的老传道人，对吧，经历了那些苦难的老传道人讲到那么有能力，说话好像有权柄，不像法利赛人，对不对？我们今天讲好的道理，可是大家听的也就是嘴耳朵听听而已，因为我们活不出来。我们怎么活得出来呢？我们必须要真的要意识到自己软弱，要努力的去触摸耶稣。但是即便是这样，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我已完全，我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所以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已经忘记了我的得失荣辱，忘记了我以后所有的一切的失败不足，我所看的就是前面的标杆。他对自己的生命的意义是很清楚，他说我们斗拳不像是打空气的，对吧，是很专注的。所以做一基督徒奔跑的这条道路就像一个运动员一样，是全部的精力都要放在这个上面，就是说在你的心里你是全神贯注的做这个事情，是非常紧张的，就像跑步一样，对吧，百米冲刺一样，或者马拉松一样，可能更像马拉松，百米冲刺十秒就完了，不过我们在座的可能13、14秒、15秒。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是好像，我觉得好像散步似的，就是好像散步胜似闲庭信步，然后在业余时间的某一种消遣跟随主耶稣的道路。我们常常，但是我这话可能有点重，但是我是觉得说，然后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不论是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不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不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不知足嘛，对不对，明明很好还不知足，银行里即使现在还没有存款的，马上你得了学位找上工作以后慢慢就存款就多起来。他说我怎么知道储备件怎么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什么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血漏的妇人触摸到耶稣，有能力从那里走出去。其实后来这些门徒当然都得到了这个，他们所依靠的也只有这个依靠，无法依靠我们这个世上的东西，因为所有这世上的东西都是被 created creature， 不是 creator， 不是那个创造者，这能力不是那个神真正本来的生命，不是来自天上的生命，而是地上的生命。而且这些东西总你会发现吧，这些东西是在越是你困苦艰难软弱的时候越显出来，好像只有在这里才更显出来。如果我们一切都很好，那人家说不是靠神，是靠你自己，不是神的能力，是你的能力，所以你根本没法为他做见证，对吧？你所见证的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他就耶稣不是后来说吗，耶稣这里说什么，最后他要这个女人出来，这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啊，你真的身上有这个能力，你也隐藏不住，对不对？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什么叫摸他的缘故呢？摸他的缘故就是说，我是一个患血漏的妇人，我是多么贫穷瞎眼可怜，我是多么面濒临死亡，我是一个多么不堪的一个人，我是一个瓦器，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就是一摸就好了。所以神的宝贝就在这个瓦器成为大能，他要把这个见证出来，对吧？不是见证哦，我信了主以后我就生活平顺，我就怎么怎么样，对不对？我就绿卡拿到了，工作找到了，对吧？各种神的祝福就来了。那个没有真正的见证神，真正见证才能是你的生命被改变，你怎么样从一个那个自私不堪那个只顾自己的人变成一个觉得施比受更有福的。所以他就立刻得好了，当时众人说出来，这个能够真正的见证。所以说见证是好像就像拉撒路一样，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站在那儿，他就是一个见证，对不对？我们见证也必然是在我们每天与慕道友不同的人群中，在接触的过程中，人家能够感受到你这个身上有来自神的生命，那个才有见证。否则的话你见证啥呢？你只能讲讲福音道理，可是你能真的讲清楚吗？好像也不太容易讲得清楚，在空中飘荡。今天的教会的景况就是这个血漏的妇人的景况，慢慢的流失，很多时候好像看上去表面还不错，其实这个景况可以说一直以来可能都是整个我们从有这个基督教开始就是这个情况。犹太人就是破烂不能盛水的事情，但是我不是说否认许多早期神的圣徒在有各种各样的神的复兴，有许许多神使用，可是 你觉得我们更像是那个血漏的妇人呢，还是更像众人在拥挤耶稣的那些众人呢？我们马上要离开这儿，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现在这里这个聚会啊，面临的是一个挺艰难的一个情形。那我们需要的不是说我们请一个有名的传道人来，或者有能力同工，然后把我们的讲道做好。当然讲道要做好，绝对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像今天所有各大教会一样，体制建立起来，各种制度搞什么活动，我希望大家不要搞什么理财班之类这样的东西。就是你不能靠那个的，靠那个你得靠自己。我们每个人像血漏的妇人一样回到主耶稣面前，让神的能力真正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就能够讲得出来了，你就能够供应别人，而且你活出来的时候，人也真正的能体会到现今这个状态，我们所周围所面临的人。今天可能大家不是面临那种生存的威胁，对不对？来的人很多是访问学者、学生，他们很富足，但他们里面是空虚的。我相信，他们也在思索人生，他们也在思索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也是被这个世上的潮流所带着。我们所需要的是神的这个能力在我们中间真实的活得出来，可以真实的在充满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可以让我们弟兄姊妹，尽管我们来自两岸三地，有好多好多不同的神学见解，过去许多的经历当中，对许多的事工怎么安排、怎么组织，也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有些事工，但有些人觉得重要，有些事工觉得有些人觉得不重要，或者怎么样。有些人个人有不同的喜好，所以好像很复杂、很艰难，人手又少，又面临这样大的合场，我们有各种世俗上的羁绊。这时候你要靠什么呢？靠神的能力。这个不是说一两天的事情，而是回去以后每天在神面前警醒。让神的能力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慢慢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同工之间这个彼此相爱的实际可以活出来。不同的观点并不能伤害我们的感情，即使有的时候我们个人感情受到了伤害，我们也可以能够真正的和解，在基督里面和解。神的爱真正能够化解我们一切所有的里面的偏见，这些东西我们只能靠这一套，我们不能靠任何外面的东西。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结果不见得说就是你想象的结果。保罗你看建立那么多教会，也有哥林多，对吧？有这个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是好教会，又是哥林多这种各种问题。也许你一直不断的面临各样的困难，做饭的人那么在哪里啊？这个扫地的人在哪里啊？看孩子的童工在哪里啊？接飞机的童工在哪里啊？带查经的人怎么样？摸不到有奖的问题，我怎么解决得了？这是表面的问题，就是。再回到保罗这个话里头，不是这样的吗？我就以软弱凌辱逼迫，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坚强。你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所以真正走这条道路的人，一定是在这个十字架的试炼，在各样的艰难困苦之中，一定是这样的，而且不见得是由你所想见到的结果。不是很多传道人那些传教士，比如说在印度，我记得20年。或者斯里兰卡，就那个叫什么人，传了20年，一个人信主的都没有啊！你说他多绝望，传20年没有一个人信主，你果效在哪里？你受洗的人数是多少？不是受洗的人数是多少，而是真正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有多少的改变，对不对？否则你搞出受洗的人很多又怎么样呢？众人不是拥挤耶稣吗？又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来到底是干什么。我们也不是要来寻求我们之间彼此就，因为我们到这儿来 OK 有好多认识的人，我们感情很好。而是有真正的在主里的那种感情。也许我们个人之间并没有，我们喜好不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互相，因为如果你要搞感情的话，你去同乡会好了。现在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机构组织吗？对吧？你可以去搞兴趣爱好相同的人吗？那不是更容易吗？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在服侍中大家搞得心里很难受呢？对不对？因为你在难受的时候，你才去真正的发现你自己像那个血漏的妇人，这个不堪，多么的自私，多么的自义，多么的骄傲，真的是这样。然后耶稣基督的能力就来了，你就可以，耶稣说你要饶恕70个7次。那我们现在这一点点小事就是心里过不去啊，就不讲话或者怎么样，对吧？我觉得只能这样，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血漏的妇人，或者你祈祷神让你看到你自己是个血漏的妇人。如果你看不到，不要像众人一样觉得自己还不错，那就很危险。我们去 Houston 也是，其实前路也是挺艰辛的，我觉得这里有1000多户的人家嘛，是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开始，而且你知道现在人心被世界所牵引，其实这很难。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人喜欢追求这个即时的满足，所以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很羡慕保罗的生活，我很羡慕他这种生活状态，对吧？ 向着标杆直跑，然后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是这样明显，在各样困苦软弱急难之中充满大喜乐。我很羡慕这样的生命，对待人是温柔谦卑，他而且坚持真理。他在彼得这个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就是不管你面前对待的是国王还是君王也好，宗教领袖也好，如果他们不对，他凭着神的能力他就能指得出来，对不对？他说，彼得，你这水果庄稼，犹太人一来的时候你就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大家有点什么缺点，硬着情面不太敢讲，彼此通话的时候，在我脑子里所浮现出来的要跟对方讲的话，总是好像是出于人的东西，因为我这个人天性是不太喜欢 confrontation 的，要么就是因为你自己在乱指责，总是搞错。但是我想说，你保罗的生命，你不羡慕吗？你不想过那样的日子吗？还是想像现在这样每天按部就班过这个所谓的美国梦？我不知道那个叫啥，就搞个房子，搞很多人尊重你，然后很多人羡慕你，开个 Tesla， 确实看着挺不错，有什么意义吗？或者我的儿子上哈佛耶鲁，那个其实跟雪乐夫人其实没什么差别。所以基督的生命，保罗的生命，保罗从神得来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走这条向着耶稣基督的那个标杆直跑的道路。我们从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啊，我们都是瞎眼贫穷的人，像这个雪漏的妇人一样，我们是破烂不能盛水的池子，我们的生命从我们里面一天一天流失，说求你睁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景况，哦，由此就生出愿意奔向你的这个心，哦，就知道只有唯有你才可以医治这个血漏，可以堵住这个源头，可以让我们的真，让你的生命可以进入到我们里面。主啊，你在你的生命里，在你的十字架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真正的健康，有成圣道路上的完全，有圣洁。主啊，你还在一切的试炼和困苦和艰难之中，求你赐给我们那个不可言状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这是将来我们要见你的时候你所让我们世上所尝到的小小的天恩的滋味。主啊，因为我们这何等软弱，我们有这天恩的滋味，我们才可以放下我们一切所放不下的东西。主啊，求你啊，帮助我们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走这条艰难的道路。可是这是你的能力所护庇的道路，是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得以完全，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牢牢地抓住你这样的应许，让你这样的话语每天在各样的事情上在我们的心里产生效用，让我们的心里产生那个分量，让我们真正的可以不仅仅明白你的话，也可以愿意可以遵行你的话，因为我们需要你的能力，你的能力可以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能够实实在在的在我们每天日常生活中行出来，对我们的亲人，对我们的朋友，对所有周遭一切是需要福音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给我们这样永恒的盼望，知道我们这地上一切的劳苦，一切的艰难都是暂时的。保罗说，我们现在所受一切至战至轻的苦楚，我要成就将来无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因为见到你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可以完完全全享受你的丰富的生命，可以完完全全再没有任何罪的瑕疵，可以真正的完全的圣洁得以完全。主啊，因为我们你也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忍耐等候，如今我们一同劳苦叹息，何等想要见到你的那一天。感谢你，求你保守，求你能力护庇，求你让我们像那个雪漏的妇人一样，不断的来触摸你，求你的能力也不断的从你的身上流出，来到我们身上，帮我们改变。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